星期六到了，你是孤身一人，还是有朋友陪伴？西雅图中文电台相约星期六节目，让我们与您相伴。相约星期六，有情就牵手。
美国西部时间的晚上8:01，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间时光快乐。您现在锁定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每隔周的相约星期六之交友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播小彤。今天呢是2017年的11月11日啊，就是我们中国人俗称的这个光棍节。但是好像这两年大家叫的更多的呢是这个非常火爆的双十一。提到这个双十一，不得不佩服我们的马云爸爸哈，在几年前把这个概念就是创造出来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起初的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在美国有这个黑色星期五，有打折季，所以大家都疯狂的去购物。那我还记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好像光棍节就是姐妹们或者是朋友们一起出去吃吃喝喝聚聚餐。但是后来呢，因为马云爸爸把这个双十一啊在天猫和淘宝上做出了一个推广，那以至于到现在吧，所有的商家都会在11月11日这天做出一些打折的促销啊，包括我们在北美的朋友也是。所以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双十一的星期六吧，包括你看我们知道丝芙兰呐，一些很大的就是百货商场都会有这样的促销活动，大家有剁手吗？那还有2个星期吧，就是又到了今年的这个感恩节，所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半月，甚至一个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要到年尾了。那回顾这一年，会不会觉得自己有所成长？年初陪在自己身边的人是否还在身边呢？所以不得不感叹啊，2017年的日子好像过得格外的快，然后感恩节也快到了，所以我觉得多多剁手也是可以的啊，买一些礼品送给自己，送给你爱的朋友。那今天晚上呢，为大家请到的这一位嘉宾呢，跟小彤其实是在3-4个月前就认识了。是在一场线下的活动上认识的。我当时对她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因为首先这个姑娘长得非常的甜美，然后性格又很好，然后说话的时候总是很那种微笑的状态，非常让人印象深刻。那她是一位92年出生的双子座的女生，那目前呢是一位公共管理专业的在读硕士。我非常高兴他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跟小彤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谈天说地啊。那就欢迎本期嘉宾 Cindy 你好。
小彤姐姐你好。
哎，你好，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小小的紧张呢？
有一点小的。
愿不愿意在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吗？
是的，
第一次哈。那因为第一次来，还是要简短的做一个自我介绍，跟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好的，没问题。大家好，我是 Cindy。
要这么简短吗？
我不知道要多简短。
其实这个 Cindy 她的这个英文名的拼写是 C-Y-N-D-I， 跟我们就是平时知道那个 C-I-N-D Cindy C-I-N-D-Y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
其实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因为今天是 Cindy 第一次来，所以我还是要跟你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类型。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分为3个板块，分别是快问快答，然后话题讨论以及心理测试。那因为我们两个在线下就很投缘，然后也是两个非常爱笑的姑娘，对，所以我相信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讨论会非常的有趣。那在这边呢也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讨论呢叫做电影陪我的那段日子。所以一提到这个话题，肯定就会觉得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姑娘好像特别喜欢看电影，是不是？
是。
或者是说可能跟电影啊看电影啊有一段不解之情。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哈。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对今晚的话题讨论非常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演播室的电话，我们的号码是18882985569，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好了，那做了这么多无谓的开场，我们要迅速的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请问 Cindy， 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好，那我们3、2、1倒数进入快问快答环节。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Cindy。
年龄？
25。
星座？
双子。
血型？
O。
身高？
1.63米。
哎，1.63米身高我好羡慕，我特别觉得1.63、1.65米这样的姑娘就是太好了，因为他们还可以穿高跟鞋。
没有，我很羡慕高个子。
是吗？我觉得那个高跟鞋7厘米到10厘米是就很漂亮，7厘米左右吧，就是最好的那个腿型也很漂亮。
很天高吗？
你想你1.63米或1.65米，穿个7厘米的就1.7米左右刚刚好。像我们这种个子太高的姑娘就直奔1.8米了，男生会压力有点大。
是吗？
真的真的，我很多男生朋友都会说，哎，小彤你这么高就别穿高跟鞋了吧。
我好羡慕高个子的女孩。
是吗？哎呀，就人就是这样不知足，对不对？好，下一个问题啊，请问你来自中国哪座城市，或者说老家是来自哪里的？
啊，深圳。
所以你是讲广东话的？
啊，会一点，
会一点。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吗？
啊，不是。
那从小是在哪儿长大的呢？
从小是在上海，然后父母是北方人。
哦，所以这个大中国你都有住过哈，北京。是在北京，
在上海。
哦，在上啊，对，上海。然后父母是北方人，然后又跑到
深圳
去，现在又飞来了美国。
对，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来美国多久了？
10年了。
那来西雅图多久了呢？
6年。
那之前那4年是在哪儿？
在加州读高中。
啊，哇，10年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啊，就过去。但你还是25岁水汪汪的那个小姑娘哈。
谢谢，没有了。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是什么职业呢？
现在是在读硕士。
在读硕士啊。你本科的时候是什么专业呢？
本科的时候读的是 International Studies，就是国际学研究，然后还复修了西班牙语。
哦、Spanish， 对，国语
Spanish
啊，这种，我就只会问，就是问好，是我以前的一个墨西哥的朋友教我的，国语 Spanish， 就只会这样子，然后 glasses 没了，
很好，
然后别的再问我，我就不会了，在这里跟大家卖弄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好，那下一道问题，平时喜欢唱歌吗？
还好
啊，那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位明星？
目前吗？
对，近期吧。
近期没有特别喜欢。
那或者说小的时候有追星这样的一个情节吗？
小时候有。
喜欢谁呢？
很喜欢周杰伦。
中斗士啊，人人都爱他哈。好，那请问喜欢了很久的一个爱好是什么？
喜欢了很久，我很喜欢画画。
画画是哪种画呢？
以前学过素描，然后现在在就是做油画。
油画，哎，有时间我们可以约起来去参加那个 paint night。
啊、paint night
啊，我因为我是没学过，但我特别喜欢，我觉得哎，会画画的姑娘特别有气质，你知道吗？就想无谓的包装一下自己。
没有这个。
对，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约着去画画哈。好，太棒了。那如果说等一会儿我们下了节目回去就打包，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现在最想去哪个地方？
我现在最想去德国吧。
为什么呢？哎，德国现在有点冷。哎，
是因为以前去欧洲留学只去西班牙还有法国，然后一直听说德国工业革命嘛，然后这个国家非常值得一去，去感受一下。
有特别想去，就是说一定要去哪座城市，还是说都可以，只要去到德国就行？
只要去到德国看看都可以。
好，听说德国是非常严谨的一个国家。对对对，他们好像做饭都是那种瓶瓶罐罐，要用量器呀，就很严谨。比如说我听说过一个不算是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我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德国人，他煮蛋一定要用那个定时器，然后一定是3分50秒，然后闭火，然后再怎么样。我说哦，一定要这么纠结。
非常循规蹈矩。
对对对，没错。好，哎，下个问题特别有趣啊，如果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的话，你能想到哪3个形容词呢？
很可爱。没有。
哎呦，有我也想看你很可爱。哇，你的手心冒汗了，这么紧张吗？
是我就是汗手
啊，
我开车的时候就是
有点流汗啊，就很可爱。还有呢？开朗的性格。
开朗
的吗？
很文艺，
很文艺，
比较文艺，
比较有气质。
哦，谢谢。没有，我就是比较喜欢一些 你看油画、电影啊这些东西比较近，没有
什么户外。所以你有点像那个文科的女生，是吧？文科的姑娘。好，好，下个问题啊，春夏秋冬最喜欢哪个季节？
秋天。
秋天啊，是喜欢那种红叶飘飘的感觉是吗？
枫叶，
真的是挺文艺的。好，哎呦，下个问题有点私密性，但是我还是得问，请问你交过几个男朋友？
比较认真的算是两个吧。
两个。那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呢？
一年前了。
一年前啊。好，那你觉得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男生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可以，
可以接受，就是有点霸道那种大男子主义的。
可以，但是要有
度，
有度是。
好，姐弟恋的感情会介意吗？
介意，
介意，我也介意。我们是很传统的姑娘，是不是？那如果另一半的身高比自己太高或太矮，你会介意吗？
太矮会介意，因为我已经够矮了。
那如果要你找个1.9米的呢？
就有点太高了，
有点太，所以太高太矮嘛，就。人家说是15厘米之内是最萌身高差，而且还是挺好。你是让你1.63米 对吧？加15厘米，
1.78米。
对对对，1.78米、1.8米左右吧。
可以，
就是很好的一个绝配的身高哈。嗯，
是。
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算强势的人吗？
不算。
不算强势。那如果另外一半太过强势呢？
嗯，要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事情
是。
好。异地恋的感情你会考虑吗？
嗯，不会，
就完全不会，
完全
不会，就觉得不靠谱还是什么原因？
是觉得两个人不能每天相见。
其实就算是不是异地，他也不一定会每天相见呀，可能一周见个3-4次，对吧？可能热恋的时候想每天都见，但是如果进入的比较稳定的时期的时候，好像就3-4次。也不用每天都见，但是确实异地这个事情
有
点太困难。对，
是。
好，那出国10年了，嗯，平时是自己做菜给自己吃吗？
嗯，慢慢的
就会做饭了啊。
对，
你最拿手的一道好菜是什么？
我最拿手一道好菜，我比较喜欢烘焙 bake。
哦，
就
是什么蛋糕之类的 cupcake。
对，然后我还很喜欢就是吃海鲜，所以三文鱼我很喜欢，我很会做三文鱼。
啊，你是怎么做的？是美式的那种？
美式那种，
上面有 butter 什么烤一下的那种？
对，烤一下那种比较简单。
很健康。哎，很好。哎，所以你做菜就是做美餐会多于做中餐这样子？
中餐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哎，对，前两天在微博上有个帖子非常火，就是关于西红柿炒蛋的。
哦，真的？
就也是一个留学生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哪个银行我忘记了，一个宣传的片子，就是说孩子出国留学，然后呢不知道西红柿炒蛋怎么做，所以就给爸妈那个发个微信。你看到的
朋友圈？
对对对对。然后就问是先放西红柿还是
先放蛋。
对，有些人炒这道菜可能放糖，有些人会加就是番茄酱，就还不一样的。而且我一直都不理解西红柿炒蛋和蛋炒西红柿是不是一道菜，好像取决于哪个材料多一些。
哇，这样啊。我都觉得我觉得自己喜欢吃哪个
就多放一点。好好，那个独生子，是独生子女吗？
是
独生子女啊。那我也是，我们好像有点懂彼此的那个感觉吧。那你比较理想的结婚年龄是什么时候呢？
啊，这个随缘吧，
就是没有说特定的，说一定要3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或者是给自己一个界限。
天哪，这个随缘吧，
随缘。但是你觉得你自己是那种可以闪婚的性格吗？闪婚
可以吧？
可以。那多闪呢？是几天？几个月？几周？几个月？
一年算吗？
一年就还好了。一年基本上，如果说尤其两个人又不是异地的话，其实有所磨合就还不错。
对
呀。好，那很随缘的一个姑娘，想请问你，如果结婚之后能否接受跟父母一起住呢？
是跟我的父母吗？还是跟男方的？
就是，无所谓啦，就是父母。
哦，对不起了，爸爸妈妈不行。
因为可能自己出来这么多年还挺独立的哈，觉得要有自己的空间这样子。那如果结婚之后有没有考虑过想要几个小 baby 呀？
两个吧，一男一女，最理想。
哇，凑成一个好字。
凑成一个好字。
好字。对对对，这确实是生一个宝贝好像有点少这样子。
这都是好久远的话题感觉。
对的。那也不一定，你说你可以闪婚的，万一闪婚之后就是，对吧？
啊，
就都不好说的。
都不好说。是。
的，我们把这个背景音乐切回来。那刚才呢，这些就是快问快答环节，好像心情现在慢慢的就没有刚开始那么紧张了，是不是？好，
是
放松一点了，对对对。哎呦，出国十年了，真的是让人有点感慨。而且你是高中就在这边读，高中、大学、研究生都在这边，
对，
会觉得就是跟国内朋友还有联系吗？以前
有，
也
有
联系，有
一定的联系。
那您回国就是回国的频率还算频繁吗？
一般一年会回去
一次。
对，
那像我们现在慢慢长大了，越来越成熟了，尤其你现在又读研究生了，那回去的时候跟以前的那些小的时候的同学或玩伴，觉得会渐渐的有代沟，或者是话题性不是那么有共鸣了吗？
像比如说以前的初中同学，然后初中玩得很好的，还是能想起以前美好的回忆，
但都是在回忆过去的生活。
对，都在回忆过去，因为可能我比较是个念旧的人吧，就会想一些过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说到现在在美国的日子也好，自己经历的一些包括学业啊各方面的个人生活，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代沟的。因为没有经历过，很难去想象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也很难想象十年前啊，你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然后只身一人跑到美国来读高中，那种心理压力其实应该还是挺大的。虽然我们从小就开始学英文，但是毕竟语言环境啊，或者是这个文化环境，应该是一个挺大的冲击的，是吗？
是会有，但是因为从小我4年级就被爸爸妈妈送去寄宿学校，所以一直都是一个人，然后。就可能这方面还好，
就很独立，
就还好。对，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一档电台节目，所以可能现在看不到 Cindy， 她是一个就是长得很秀外慧中的，而且很有福气的姑娘。
谢谢小彤
姐姐，真的是这样子，
这么夸奖我。
因为她是那种一说话就是会嘴角上扬，带着一点微笑，人家看着就心情很好。对，而且也不会让觉得你出来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有些人慢慢就会变得有点冷，你懂我意思？就是你还是让别人一聊天或一说话觉得是很暖的那种。
哦，谢谢。
对对对，所以就是觉得会是一个在很多很多的爱包围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小孩
是，
但是就很难想象在过去的这10年你都是一个人这样经历过来，可能每年也回去，然后爸爸妈妈宠爱，对，能感觉到是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小朋友。
对，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我觉得父母把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最美好的东西
都
留
给
了我。对，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因为要谈一个也是很文艺的话题，叫做电影陪我的那段日子啊。那喜欢看电影是很久的一个事呢，还是说最近有点迷恋电影这个事情？
一直都很迷恋，
都很迷恋。
对，
你比较喜欢哪类片子？
比较喜欢就是比较喜欢喜剧、爱情类。
你看恐怖片吗？
有时候看。
你知道我是一部恐怖片都看不了，我就不能看，就完全看不了的那种，看不了。包括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去出去玩那种鬼屋，完全进不了，就是从头要如果进去的话，从头闭着眼睛走出来的那种，我真的是怕，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喜欢。
刺激感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想要这个刺激，就是不喜欢嘛，我就觉得那么多好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感受那个？包括就是在美国这边会过这个 Halloween 嘛，对吧？那小孩子打扮成小鬼一样来要糖，我觉得还挺可爱的。但是大人如果搞得那样子，我
有点怪怪的。
对对，就是自己可能还是没有消化好这个事情。虽然说也是出国这么多年了，但是还是，不是很 enjoy 这个节日。好的，那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已经到了美国西部时间的晚上8:19啊，哟，时间过好快。那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插播一些广告，广告过后呢，精彩节目继续，然后让我们一起跟 Cindy 聊聊电影陪我走过的那段日子。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找喜悦搬家啊！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
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新荣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参茸、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参茸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隔周的相约星期六之交友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播小彤。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一位非常可爱，然后非常有自己故事的妹子啊，她叫辛迪。辛迪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叫做电影陪我走过的那段日子啊。那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好像喜欢看电影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事情了，然后比较喜欢看喜剧啊、爱情这样的一个类别，对吗？啊，
是。
那陪我度过的那段日子是说有一段时间看了很多电影，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因为当时大学选择了选修西班牙语的时候，然后选择了这个 study abroad， 就是说出去游学这样。然后去西班牙游学，那个时候上了很多关于这些就是西班牙文学一些文学课程，然后当时就放了很多电影。
所以你现在还是可以讲西班牙语的吗？
现在还是会，但是有一点点忘记，然后但是还是需要练习。现在
你觉得学这个西班牙语跟我们学英语有相同之处吗？
有，
就是它发音呢，或者是它这个语言结构上面。
语言结构上面，
语法呀还是什么？
语法会有些不一样。
啊，有点不一样，但是因为它有很多那个小的卷舌音，是不
是？
是
那个我还在练习。
就对于我们，尤其是讲中文的这个亚洲人来说，就特别的困难，因为我们不太会就那个，
对，
像意大利语或者是这
个那
个就是小小的卷舌音，好像特别难练。哇，那好棒啊！那你不但会讲中文，还会讲英文，还会讲西班牙文，是对吧？这样子
是。
哇，那你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 program 去到欧洲交换是有多久的？
三个月。
对，好像我听说西班牙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国家。
是、
你那个时候主要待在哪几座城市？
当时是在里昂这个城市，就是三个小时距离马德里北边。对，然后
巴塞罗那好像特别特别有名，
是
吗？我特别想去看那个大教堂。
哦，非常非常震撼。
如果明年夏天的话，如果就是可以把这个自己的年假就是弄好，我真的很想去。因为虽然说可能有点热吧，但我觉得那么热情的国度还是应该夏天去比较好一点。
对，夏天去，因为当时我那 program 是秋天。
秋天也不错。
秋天不对，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冷。但是还是非常震撼，值得一去。还要看看高地的建筑。真的是。
对，
很震撼。
我现在都有点心动了，如果说走就走不如打包就去欧洲吧。就是啊，我真的很想去看，因为好像说100多年了都没有竣工。
对，还在建设，
还在建设。
对，
而且之前2-3年前看的一个就是户外真人秀，就是《花儿与少年》，那些明星们穷游到欧洲去，哎呀，我就很心动。我说真的，有的时候想出去旅行，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还要说是要跟谁一起去。我想那么远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怎么都要找一个算志同道合的朋友吧。然后这样子，或者带着家人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要一个人就会觉得好像差点什么。
一个人的背包旅行，
一个人的背包其实近的，就是近的距离的，我是 OK 的。但是毕竟欧洲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远，
是
对，还是有约个朋友什么的。
是。
那关于就是电影陪我的那段日子，是因为你当时学西语这个环境，所以要去看多一点的电影，然后来提高自己的语言的这个水平。
是。
那有没有就是说哪一部或者哪几部电影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这部电影其实是一名意大利导演。 他制作的叫做英文叫做 blow up， 它其实就是翻译叫放大。
放大，
对，它是一个刚开始觉得是我看的时候是一个很觉得有点奇怪的电影，但是
就第一遍没看懂，
第一遍就是要很仔细看仔细看才能看明白，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有点荒谬，
嗯，
但是后来觉得这部电影意义还是非常深刻的。
哇，
是就是讲的，其实我们有说 seeing is believing， 但是觉得有时候你看到的并不是你相信的，而且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所谓真实的。
哦，看到还不是这个相信的啊。Seeing is not believing。 哎，我觉得还说的好像挺对的，尤其是有的时候时间点不对，可能只是看到一些表象的东西，但
是
那这部电影你刷了几遍
啊？啊，这部电影看了大概四遍，因为当时要写一篇关于这个的 paper、
啊、写
是，
所以就是你对这部电影就是叫放大，
对
啊，非常印象深刻。
是，
嗯，那看电影确实是这样子啦，就是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美国可能有很多好莱坞的大片啊，动作片啊，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这些，有的时候上映什么的就可以第一时间冲出去看。对，
是，
嗯，包括现在我们在西雅图这边，那华语的电影有的时候在 AMC 啊就是上映也能看到，所以觉得挺好的。确实看电影是一个很陶冶，就是你如果能跟拍电影的这个导演有所共鸣的话，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嗯，哦，你身上的那种小文艺的气息又迸发出来了。
姐姐这么夸奖我，
真的是这样子，就那个感觉又出现了。就而且你看的那个还是西语片，是即使这个西班牙语还是英语的？
当时是英语，
当时是英语的。
对，
嗯，
对，因为这毕竟不是一部西班牙语片，当时是上了文学课，然后当时教授他是推荐了这部电影，
然后就去看。
对，然后就去看，然后
所以那段就是上学的时候就经常每天都要看，因为是文学课嘛，所以要刷电影啊，看电影，
对，
一部片子要看很多遍。
嗯，
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小说然后改编成电影之后，确实是他没有办法捕捉每个文字上跳动的那种感觉。
对
对，但是我本人的话还是看电影大于看书。我对，虽然说我知道有一些故事情节小说可能更精彩一点，但是看电影还是，我因为我想说这个导演嘛怎么能把这个故事情节呈现出来，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也挺喜欢看那个 Harry Potter， 对吧，那几部都看过，那小说都看了，就是看了很多都能记住说下一个情节是什么了。然后看电影虽然说跟心里面有偏差，但是还是很享受的。
是，
包括他现在在Universal Studio 或是 Disneyland， 他把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会觉得很炫的一种感觉。
是，主题公园带给人的这种
震撼吧。对对对，好，那就是刚才讲到读书的那段日子因为上了文学的课，所以看了很多电影，所以陪你度过了那段学生的时代哈。那我下面想问你的就是说因为目前是在读这个研究生嘛，
对，
会觉得跟读本科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吗？
会有很多不同
那对于你以后的这个职业规划上，你会有目前心里面有什么打算呢？
职业规划方面现在没有想太多，但是都一直在有点做，就是一直在做一点事情，比如说实习啊，打打杂啊，这样锻炼一下自己。
你觉得自己是那种静下心来能做 office 的工作呢，还是你比较喜欢做像 marketing 啊跟人打交道多一点呢？这种
应该是跟人打
交
道
多一点，就是说哪怕说可能挑战多一些，
是
但是还蛮新鲜的，有很多话题。
是
是一个还蛮愿意敢于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哈。好，很好。因为我们也是交友节目嘛，多少还是要聊一聊对于另外一半的一些想法和期许。对于你自己来说你觉得你喜欢的另一半身上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幽默感。
你喜欢幽默的人？
幽默。
就你觉得你自己首先是幽默的吗？
算是吧，要看什么样的场合和什么样的
人。你会出现那种跟人聊聊尬聊了的情况吗？不多，
不多，但是还是会有，
会有的啊。所以你觉得一个男生幽默感很重要？
对，幽默感很重要，
因为毕竟幽默这件事情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首先呢，要有一定的阅历，他才可以 有的聊，然后才可以变得很幽默。有些人就讲那些冷笑话，好像就觉得这个不好笑啊，或者这个有点冷啊，这种感觉。对，
每个人笑点不一样嘛，对吧？
对，所以幽默感对来说很重要。对，还有别的呢？
正气吧，
正气。所以你是因为你看你是在上海出生，然后后来也在深圳长大，又来了美国，其实你主要还是在南方城市生活的多一些，所以能感觉到你身上有南方姑娘的那种细腻。但是对于南方和北方的男生来说，肯定性格呀，或者是包括长相啊，都不太一样。就是你自己来说，你比较喜欢哪一类？你喜欢比较粗犷一点的，或者说比较喜欢细腻一点的呢？
都可以吧，这个我倒是没有给自己画框框，我是觉得缘分吧，
缘分，
看遇到了性格三观都合什么的。
你比较喜欢从哪些方面去我们说验证也好，或者是去考核也好，说两个人三观是否相合呢？就比如说小事情啊，还是怎么来？因为大家都说，哎呀，我要找个自己相合三观很合的，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好解释的，
是
对吧？那我觉得啊，这个人跟我三观合，这个人三观跟我不合，就是你需要怎么去感觉或者怎么样去判断？
一个是还要多接触吧，多相处，看他，比如说如果一起出去吃饭，看他对待服务生的态度啊，就比如说或者是有一些活动去参加烹饪课程啊，看他怎么样，就比如说跟小动物接触啊，
就还是看小事情，
还是看小事情，我觉得看。
那你跟另一个，就是说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人另外一半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话比较多的那个呢，还是比较倾听的那一位呢？
看另一半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是不介意说另一半很活泼，或者是说很内敛？
这个倒还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嘛，就以前年纪，我现在也没有很老，
没有，
就以前就是幼稚一点的时候吧，就以前青涩一点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属于性格比较开朗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想找个性格开朗的，最起码两个人有的聊，而不至于我自己巴拉巴拉讲，他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反馈。但是后来呢，可能就是这两年吧，也是工作啦，然后天天工作也挺累的。后来我觉得，哎，其实找一个话不多的人其实也蛮好的，想聊的时候我心情好或者是不好，想聊的时候我多说几句哈，然后他就是倾听，然后或者是说会在听完之后给予我一些建议，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就也没有那小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条条框框，我一定要找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
是
现在不会了，而且以前呢就是，哎呦，我说完这句话可能会伤害一批朋友。就是我以前特别不喜欢，比如说搞电脑呀，或者是就是搞技术啊这些朋友，我会觉得可能这些朋友苦于钻研自己的技能，然后情商方面低一点，或者说不太善于交流，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交朋友没有意思，会无趣，找不到共同话题。但是这两年呢，却又发现好像自己又变了。我觉得，哎，这些搞科研或者是说搞技术的朋友很靠谱呀。他们可能就是想法比较直接，就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会像学商科或者是什么其他学科的一些朋友，就比较可以绕弯子，可以就是随着心情来换，他们就比较直接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感慨，我说哇，难道我是我变了吗？
没有，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跟以前喜欢的类型啊，欣赏的，好像应该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对，所以可能像你现在25岁嘛，可能我觉得25岁的我跟现在的我也没差几年，但是好像真的是心智上有点不太一样了。
是可能这个人成长的时候有很多的改变吧，就人是会
随着环境变的，对对对。但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变，有些东西不能变。
对，原则方面，
对原则方面问题，还有就是说。可能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嘛，比如说对于父母的这个赡养啊，或者是说家庭的这个建造方面的这个根基呀，对，因为我也有另外一个朋友，可能他就是也是单亲家庭，但是呢，他对他妈妈和姥姥特别好， 就包括因为他也是在西雅图这边，就是因为他姥姥是有一点就是需要在轮椅上面的，他每天下班回家呢，三四点下班回家嘛，然后因为他上班也很早，三四点下班回家之后还要给姥姥换尿布，然后要给姥姥做饭，而且是个男生，我就会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教他这个朋友，我会觉得就是说不管是他事业上面有没有很大的成就，或者说有没有赚钱很多，
是
最起码他对自己最亲的人他能做这些事情
是非常
我觉得这个不是能教就能教会的，
对，非常有爱心，
对对对对，所以但是我那个朋友可能有的时候说话呀办事情，哎呀，就是我们作为朋友说哎呦你怎么能这么，就是可能说话方式啊或者是情商低一点，
是，
但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很值得交的朋友，
那很好，
对，
很不错，
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或者这些东西呢，不是我说说人家就会了，我觉得是就是可能是家庭啊或者是
会有熏陶，
对
对
对对，是这样的，你看虽然他是单亲家庭也不是那种还有很多很多的爱积攒起来，但是他能做到这些我就觉得很不容易，
对，这点真的很难能可贵，
对，所以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越长越大了，然后可能身边的朋友呢，像你说你有的时候会跟初中的那些朋友有的聊，但是聊都是在聊过去的事，以前在校园的事，但人总是要怀旧是肯定的，就是念旧，但是总是要往前看的，
对
吧，那等到往前看的时候可能大家想法有点分歧呀，因为毕竟这十年啊他们是那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你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对，所以可能想法上就会有点差异，
对，价值观吧还是不一样，
哎，我现在也想象不到，就是说有一天啊，那心里身边出现了一个可以保护他的另一半的时候，哎呦，这个另一半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我有的时候会想，你知道，我想说，哎呦，你这么可爱的一个妹妹，然后要找一个你说比较成熟一点的，可以保护你的，但是又怕他太闷，他 get 不到你可爱的那个点。如果说找一个太活泼开朗的呢，又像个弟弟似的要照顾他，好像也有点烦。对，所以我现在还想不到，就是说你的另外一半会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但我很期待他早点出现。而且心里是双子座是吗？
是，
你觉得自己是典型的双子座吗？
还好，因为我是五月底的，
所以就有点偏金牛。
是，但现在这年头不是都讲什么太阳上升吗？
我真的不太了解这个东西。虽然说我每年也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些每年的运势，
是，
但是我真的不是行家。
哦，因为最近这几年流行什么上升星座？
那您上升星座是
巨蟹？
巨蟹很顾家呀，
对，很顾家
啊。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吗？
会，因为以前小时候去寄宿学校，我非常不情愿，我真的
那可能是爸妈的这个工作真是太忙了，没有办法
培养独立
啊，
一个女孩子要独立，但是当然任何事情它都有它的利弊嘛，我觉得这个利和弊权衡下来，
还是我
不知道怎么，
还是要权衡一下吧，
是我不知道。
但如果说有朝一日你真的成了家，有了自己的 baby， 你会觉得？在他四年级的时候，就是
我不会，
你不会送这孩子这么早去这个寄宿学校，
对，不会。我觉得如果除非是家庭有真的什么
很大的情况
，因为当时我们家我外公外婆带我，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作变化，都好好的，突然就是这样送我走，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觉得我一定不会对待我的孩子这样，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你是一个充满爱，就
是
被爱包围的，而不是说哎，我从小就被送去寄宿学校，然后我有点。孤僻了，然后我有点高冷了那种。
哦，那倒还没有，
不是那样子的。
那倒还没有，所以我这点也挺庆幸的，就自己没有变成那样。
对对对，看来父母在你身上还是有很好的引导。
啊，
然后你现在也懂得就是父母做的那个良苦用心了吧？
是非常不容易，
对吧？
我觉得，
好的，那看了一下时间，又到了美国西部时间的晚上8:39啊！哎呦，时间过好快。
是，
我们刚刚聊了聊这个电影，然后聊了聊对另外一半的期许，然后就又到了这个环节了。所以大家先不要走开，我们插播一些广告，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您现在依然锁定的是调频 AM1150。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隔周的相约星期六之交友节目，我是主播小彤。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一位我自己非常欣赏的姑娘啊，她叫 Cindy。 我们今天晚上刚刚讨论的呢是电影陪我走过的那段日子。那如果你已经听节目到现在差不多40分钟了，你觉得坐在小彤身边的这一位姑娘吧，你觉得他的言谈举止啊，他喜欢他说话的方式你特别的欣赏，那欢迎大家呢能够在节目之后添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公众号码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么添加之后呢，私信我们打上相约星期六以及嘉宾的姓名呢， Cindy 他的这个或者是说11月11日这一期的嘉宾哈，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在线下为大家搭起一个交友的平台了。那今天其实小彤为大家带来了2道心理测试问题，因为辛迪说他这个想聊聊电影嘛，刚才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就是当初他在学生的时代，因为选修了这个文学欣赏的这个课，
是，
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要刷电影呀，要看电影。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2道心理测试都跟电影有关系哈。那第一道问题我觉得特别有趣，是关于电影票的。这样问题是这样子的，说呢，当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买了票之后，你是怎么拿这个电影票的啊？那有4个选项 ：A. 把这个电影票呢放进口袋里 ；B. 把票卷起来 ；C. 把票放进钱包内 ；D. 紧紧的把这个电影票攥在手上。
我选 C，
选 C， 把这个电影票放进钱包里。
对，
那一看你就是拿大钱包的人
啊。没有，
你就不是拿卡包的人。
我是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啊。就是你是拿那种长夹吧，应该长夹，就是
对，长夹，
对，
这样放进它不会卷着，也不会折起来。
对对对，我以前是用长夹，后来就觉得长夹就是很，本身包包也挺重的，长夹也很重，后来我就改用这个卡包了。对，就拿2张经常用的卡就好，现金也不会太多。对，所以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呢，
小红姐姐选什么
啊？我看看啊，我可能会把票放进口袋里边吧，就是，但是我不会放在衣服口袋里，我会放在包里边
啊，包里边
或者是给它卷起来。
哦，这样。
我以前的时候会把就是每次看的电影的这个票根都存着，
我现在也是存着，
但是后来我就不会了，后来就是存，然后来就扔掉了，
扔掉。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习惯也会在变，是不是？
是。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几个4个选项。那我先来看看 Cindy 选的，说他要把这个电影票买好之后呢，放进钱包内，而且呢，他是这个看了电影之后也会把票根存着的这类朋友，肯定有跟你一样的，真的，我以前也这样子，对，后来可能就变邋遢了，就改变这个习惯了。那选 C 的朋友呢，这类朋友你待人非常的亲切，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是懂得体恤别人的类型。
哇哦，
准吗？我觉得是
准的。
而且刚才我还记得你在快问快答环节当中，你说你自己的血型是 O 型，
是，
对吧？ O 型血的人都是非常大气，能包容别人的。
哇，
而且如果站在医学角度呢， O 型血是可以给所有 其他的几个血型就多多少少都捐一点血的。
啊，是
万能的献血
血。
对，如果 AB 型的呢，就是所有的血型都可以给他输一点。
哦，
对，所以你本身你的血型啊，然后包括你选的这个，我觉得挺准的，很亲切呀，很好啊。那因为我有点犹豫，我可能在 A 和 B 之间选，我们先来看 A 呀。选 A 呢是把这个票放进了口袋里。
对，
这个口袋有点模糊，我的话我不会放在衣服的口袋里，我可能会放在这个包包里边啊。他说呢，你是哦，这个选项，他说你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比较他说我比较无法敞开心胸，而且爱恨分明，
是这样吗？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我是有一点自己的小执拗，就我自己坚持的事情，别人想来改变我的想法或者说服我是需要一点时间，或者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说服我，或者是你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你才可以打动我。就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办，就是你想来辩驳我或者是给我一个更好的选择，是需要点时间来说服我。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蛮很容易敞开心胸的，但是我确实是爱憎分明。我是那种就是我可以很快跟别人打成一片，但是我不喜欢做老好人。就是说本来
好人卡，
对，就是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朋友不管男性女性，我不是很喜欢他做事的方式，我也欣赏不来，可能接触几次之后我慢慢就退出来了。我没有说大家一定要维系朋友的这个关系，我还跟你装装样子啊，大家出去热闹一下，吃吃饭什么，我不会。我就觉得那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这个时间精力去给那些能够理解我或者是我很理解他们的朋友身上。对，我有点爱憎分明了，而且我跟前任也没办法做朋友。
这个就我觉得这个跟前任做朋友这些都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
就你也不行。
不行
行不行哈，
不行。
好，我们再来看刚才选 B 的这个选项啊，就是说你买了电影票然后把电影票卷了起来啊，这样的朋友呢，你的女性气息有点强烈，那同时呢有点带了一点神经质啊，爱漂亮的人常常会这样拿票。
这样，
对，我还不太清楚，说姑娘选这个还行，如果是个男生选这个也听起来有点小小的怪异啊。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选项，就是说你买了电影票之后你把票捏在手上啊，那这类朋友呢是你一旦决定了要做什么事便努力向前啊，去努力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有点行动，是行动派，但是有点激进，但是也是非常值得信任的类型。
哦，哇，
我试着去理解这类朋友，可能就是说刚买了票攥在手里是为了验票方便，然后就是说有事情有想法哎马上去做，是这样子的。
是，
你觉得这我觉得你选的那个很准，
就很准是吗？我
选的那个也还好吧，就是也许他说无法敞开心胸也算准，因为我算是看起来嘻嘻哈哈，但是我也不是说跟谁都讲心底话，我也是要分人的，只是看起来嘻嘻哈哈。对，所以爱憎分明，然后比较有自己的固执己见，好像也都挺准确，因为我本身姓宁，宁就是那个宁死不屈的宁，对，所以其实我这个姓也蛮少见的，也比较有个性一点吧。对对对，反正就是一道蛮有趣的心理测试题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哇，另外一道就更有趣了啊。那这道问题呢，这个心理测试是这样子的，说因为刚才是说电影票，那这道问题呢 是来选电影类型，那以选电影类型来测你人生的黄金时期是什么时候。
天哪，
我这题是听起来有点
是
有点很有气势啊。好，那说呢，人生某段时期呢，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特别的顺利，而称为黄金时期。想知道你的黄金时期是什么时候吗？那拿到一张电影票，你觉得你觉得会是哪类型的电影呢？就是有点倾向于你喜欢哪类电影呢？分别也是四个选项 ：A. 浪漫爱情片 ；B. 惊恐就是什么恐怖惊悚片 ；C. 是幽默搞笑片 ；D. 是逻辑推理片。
A 吧，
对，我也想说你肯定会选 A， 我想说你肯定选 A。那好，Cindy 选的是 A，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肯定不会选 B， 因为我不看那个恐怖片的，完全不看。我想选 D， 逻辑推理片。其实我本人私下的话，除了我喜欢看纪录片，
哦、oh, ，document， 哦、oh, ，
就是
不会觉得很无聊、哦。
不会，我就尤其喜欢看人物或者是那种公司 set up 的那种纪录片。
哦、
oh, ，对、啊，我觉得是能保存下来，而且纪录片我觉得它
很有意义，
不是应该是就是说可信度高一点。
哦、oh, ，这
对对，这样子，有因为有些故事都说本故事群属虚构，
是
如有雷同，
雷同
实属巧合这类，对吧？我觉得那就看看就好吧，就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种写实的东西。
写实，
没发现一个姑娘家家喜欢看纪录片是有点奇怪了。
没有没有，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可是这里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我说逻辑推理嘛，就有点就是
比较接近。
对
对
对，好，我们先来看你选的那个选 A 的朋友哈，说呢，青年富创意，你在青年时期啊，非常是有创新意识的，也将此能力表现在工作上，想出来的点子呢，总能让同事惊艳，又愿意付出努力去执行，因而受到主管的激赏。那在青年阶段遇上了不少愿意帮助你的人，让你做起事情来特别的顺利。
哦，哇哦，
准吗？
好棒。
就是说你
算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导师啊 mentor 那些都对你很好，对对我有学业上面有很大的
帮助，
我很幸运。
而且有的我想应该也算是准的，毕竟你出来十年，我相信在这十年上，在生活中你也肯定是遇到了很多贵人，愿意就是帮助一把呀，或者是给一些温暖呢、然后来助你一臂之力，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这样子。哎呀，十年真的是有的时候一想起来挺久的，
是
但是就这么过来了，
就这么过来了，
就这么过来了，
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哎，好，我们再来看选 B 啊，选 B 是这个恐怖惊悚片，是小童肯定不会选的这类、他说呢，这类朋友啊，少年怀大志，小时候呢你就聪慧灵敏，表现出能言善道。啊，也是乖巧懂事的样子，深受长辈们的喜爱，自己也对未来很有想法，善用时间呢去充实自身的内涵，培养兴趣和专长，以实践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未来远景也很被看好。所以可能这类朋友小的时候是很受家人呢、就是家长喜欢的那一类。我以前认识两个小妹妹，也是90后吧，特别喜欢看恐怖片。就是不管是血腥的，就日本的片子可能有点恐怖，然后泰国的有点宗教就更恐怖，然后美国这类的可能就是血腥一点吧，通通都喜欢。
哇，
有的时候有人同学要不要一起来，我说不了不了，你们自己欣赏好了，我这欣赏不来。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有喜欢这类的朋友。对，而且人家都说男女朋友如果处朋友的时候要去看恐怖片嘛、
哦、
就女生害怕呀、要尖叫啊什么，但是这个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我不行，我真的是看不了。对，好，选 C 啊，我们来看一下，选 C 呢是幽默搞笑片，我觉得选这类的朋友应该也挺多的，包括前一阵子在 AMC 不是上映了我们那个中国片叫什么羞羞的铁拳，好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很幽默的很搞笑，就有点无厘头的这样的片子啊、好，那选 C 的朋友了，哎，很好啊，他说老年享清福啊，年轻的时候需努力，那对工作呢非常有责任感，脚踏实地的忙碌了许多年之后开始有了回报，或许是因为经验的积累让你在应对进退和思考上都有很大的变化，人生的老年时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如有神助。你看，可能是就觉得看这个就是幽默一点搞笑的，就是轻喜剧这样的片子吧。哎，这类朋友，哎，老年要享清福了哈，
这才是真的福。
好，来看看小童选的这个逻辑推理片啊。哎，我有点紧张。他说选 D 的朋友呢，壮年有拼劲，在职场历练多年之后，你获得不少宝贵的人生经验啊，相较于刚出社会的青涩模样，壮年时期的你变得更加了解自己，开始善用自身优点及周遭的资源，凭借着自信心与十足的拼劲赢得最大的胜利。
哇，
那可能就说就是30多岁40岁这段，就是不是刚出入职场，是初入职场一段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还好，那我还得去继续努力哈，希望未来的十年好一点。
一定的。
那这道问题就这样子的，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啊，你的人生黄金时期又是什么时候呢？反正今天小童为大家带来的这两道问题吧，都是关于电影的，因为一个是关于电影票 啊，一个是关于这个电影的类型，所以就是为了娱乐大众一下，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不见得一定准，但是肯定会在内心有所影射。嗯，那好，时间过好快，我们还有5分钟，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
嗯，
那因为Cindy是第一次来，从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那现在已经完全放开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吧，因为第一次来，我总是每采访嘉宾的时候，我总是有这样的期许，就是在今天的节目最后，送出一段话。一段呢是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一段呢是送给未来的自己。因为我们节目的好处呢，就是节目播出之后都会生成节目的链接。可能不用过10年那么久哈，可能比如说明年的这个时候，哎，你把这个链接翻出来听一听，跟小彤坐在这边聊了这一个小时的聊天的节目，就会觉得自己是有所变化、有所成长的。有的时候我翻出来自己2年前做的节目，我都觉得哇，这个是我吗？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对，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先把一段话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然后呢，再想一段话送给未来的自己。我们先送给听众朋友们吧。
好，
心里想说什么？
我想说，在收听的朋友们，不论你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也好，还是在完成学业也好，我都希望大家有个很美好的归宿，然后对未来的日子就是充满希望，
充满希望和激情。
然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爱生活的人，但是我总觉得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让你的人生、你的日子充满阳光。对，
所以你也是那种就是生活当中有仪式感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就不管大节小节都要庆祝一下。
对，比如说今天吃了一个很久没有吃到的冰激凌，我都会很开心。
那你这快双十一了，或者是说快要感恩节了，最近有剁手吗？
还真没有
啊。真的没有吗？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买的，我就不会去为了打折而去买。
挺奇怪。对呀，你说这一年这个打，也包括这个北美省钱快报上，还有很多包括美国的很多商家，
对，
都有这个打折季要来了，包括丝芙兰也打折呀。
对，
都是年度大赏8折。对啊，因为它4月份的是85折嘛，所以11月份是8折。
是，
也没有囤货。
没有，因为觉得
那你好理性啊。
我是觉得没有去买，我没有必要为了打折。
所以说平时就是有需要然后就买掉了，然后也不会说哎差一点折扣也无所谓这样子。
不会，因为现在没有想到
特别需要的东西。
需要，
那就只能有一个说法来解释，就是说你最近这段日子过得很富足，然后很舒服，然后也很知足这样子。
是觉得还比较理智吧。金钱方面，
我好佩服你。
没有
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我都想说完蛋了，我下个月付账单的时候我肯定要破产。好，那还有一段话是要送给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
哎呀，对未来的自己，我觉得目前是要先顺利完成学业吧。然后对以后职场方面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规划。然后父母方面，我觉得为将来自己，等自己能把自己安顿好之后，想好好孝敬父母。
哇，也是一个很有很有善心，然后也很就是有满满情怀的这样一个好孩子啊。其实我还有一段话想送给Cindy 未来的另一半啊。我就想说，哎呦，你怎么还不出现呢？快点出现好吗？因为这么好的妹子真的是需要你在身边呵护，然后两个人一起共同进步，去经营未来丰富多彩的日子和生活。我希望他快点出现。
谢谢小彤姐姐，
不客气。
希望他能听到这段话。
我也希望。好，那看了一下时间，就是今天晚上的节目要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2周后呢，会在空中跟大家继续守候。再一次感谢 Cindy
啊，谢谢小彤姐姐，
感谢 Cindy 今天做客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守候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